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将妥拉赐给我们，也谢谢你在这个末后世代将你的话语所应该有的地位向我们打开，也让我们能够听见就进入，就把你的话语能够借着圣灵深深地刻在我们心板上。我们再一次来到立位记，愿主你的灵再一次地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，阿们，感谢主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所谓第一代基督徒，就是你是你们家中第一位信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们有完全没有背景，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当你听到福音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传福音给你的人说，你就可以有永生，你就是基督徒，你就受洗，你就每个星期天尽可能的坐在教堂里，是不是？我们其实以为就是这么多。当然我相信每个教会，真正的神的教会，都有在教导神的话语，但是大部分的教会会告诉我们的是，旧约是旧的，是过去了。你要读的话，你就从新约开始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？我们很感恩，神带领我们再一次的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他的话语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所信的人的生命当中是有何的地位，处在哪里，对于你跟你的关系是什么。当我们每一年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在读妥拉，也就是圣经前面五本书的时候，我亲眼见证到许多人的生命开始改变。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久了，你听了妥拉这几年来，你的改变就是一个证据。神的话语带着能力，他的话语是有生命的。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神学我团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提过一个，就是教过一个，就是你怎么样整体的来看这本圣经。其中很有意思的是，我昨天发现说，这个对我们现在，或许很多人你现在看得懂了，所以我愿意再一次的把这个来向大家复习一下。我们来看，这是从一个很有名的 Dr. Chuck Missler 他做的那个研究学习，就是说他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，这是希伯来文，这是 Bereshit， 这是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样开始。他发现说，当他等一下哈，当他找到这个字他的时候，他开始算下一个字，一二三四五，一共算了第四十九个字，他发现是另外一个字，哦， 然后再算49个字。这个是 Rush。再算49个字。我用的这个图呢是出埃及记 Shemot， 但是一样的都是创世纪跟出埃及记，你开始算49个字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就出现了，这个字叫做 Torah， 这个字叫 Torah。 什么叫 Torah？ 就是陀拉。然后你继续再算 整本，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，从 Bereshit 到 Shemot， 就是两个这个书，摩西五经的前面两本书，每49个字你合起来，你会发现就是陀拉陀拉陀拉陀拉陀拉。然后他就从民数记跟生命记两本书来看，他发现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一样的每49个字也一样的出现了陀拉，可是它的方向是相反的，刚刚是陀拉开始，现在是从后面开始 Ra， 从 HR 这反方向，但是合起来你知道这是陀拉。那利未记呢，当他来到利未记的时候，它是每七个字，每七个字母，希伯来字母合起来是什么？是神的名字 YHWH， 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耶和华，耶和华神，我们是翻译成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的名字，耶和华神，神的名字。再讲一次，创世纪出埃及记，它每49个字母，希伯来字母就组合成陀拉陀拉陀拉，但是从民数记跟生命记呢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写个陀拉陀拉陀拉，但是地不同的方向。你要知道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开始的，不是从左边开始的，是两个。那中间指向哪里？指向利未记，指向利未记，利未记。所以犹太人称利未记是整本妥拉的心脏，心脏。妥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教导、训诲、指示，是不是？但是利未记，你从头到尾，你看到他只用一个字，就是YHWH， 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。神晓谕摩西说，神晓谕摩西和亚伦说，有没有？你们看见整本书都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，他的指示，他讲出来的。这本书的中心点就是神。所以虽然我没有在这里讲第一堂课，你们都听到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利未记是一本献祭的书。如果说妥拉里面有613条诫命，一半，几乎将近一半是在利未记里面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这个利未记是给祭司的，所以不是给我们的，你可以跳过去的话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损失太大了，你损失太大了。这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献祭，你也知道它的希伯来文叫 korban 的意思，不是日本话的那个警察局 korban 意思是什么？它的字根是什么？它的字根就是亲近我，来亲近我。就很明显的，神设立五祭，燔祭、平安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无祭，这五祭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使他的百姓能够借着献祭 来亲近他，来亲近他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神的目的是要他的百姓能够来亲近他，但是人可不可能直接来亲近他？不可能，人不可能直接来亲近他。因此神就设立了一个方式，就是献祭的方式，献祭的方式。那这个我就不重复了。今天的妥拉很看起来很短，只有九十十一章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多，今天就九十十一章。那第九章今天题目叫第八天，第八天开始，这个第八是非常的有意思的。但是我今天我相信我应该是几年前讲过了，所以我不重复。第八天，八的数目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意义的，它的数目字都有意义的。八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这是第八天之前的七天，摩西已经训练了亚伦跟他的孩子们儿子们如何献祭，都照着神所指示的做给他们看。所以每一天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重复了七天，这是第八天。这一天开始，这一天开始正式上演，也就是说这一天开始，那个远远的他们看见在西乃山的那一位神，在雷轰闪电当中的，好像乌云密云遮盖当中的那位神，预备要住进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这个会幕。你知道的，以色列百姓怕不怕？看到闪电雷轰，哇，就害怕，脚声，是不是？今天这一位神，迫不及待的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的神，借着会幕的建成，也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，第一天开始，摩西已经立起来了。立起整个的会幕了，神要降临，每个人都在等候，每个人都在等候。我们看见圣经第九章，第九章告诉我们说，第九章我们只看二十二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这是大祭司的祝福，在民数记第六章我们会讲到的。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就下来了。你要记得，当他下来的时候，他献了这个祭，把祭牲都摆在上面了，没有火，还没有火，因为照神的指示，你不可以点火柴啊，你不可以用任何方式使火燃烧起来，等，你要等。但是他们等了很久，没有动静。于是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进入会幕，进入圣所里面去，再一次的进入 进到里面去，后来又出来了，再为百姓祝福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，就是他的火在云柱当中，他的火靠近了，出现了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，俯伏在地。这个火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这是一个最高点。百姓们看见这个火，不是害怕，他们完全俯伏在地，唱歌、唱诗、唱赞美诗，太喜乐了，喜乐的最高点。这位神，他们的神竟然靠近，竟然居住在他们当中，他们为神所预备的会所里面。那我们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四十章的时候，你看到最后面神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会幕，以至于连摩西都没有办法靠近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那个荣耀，带着火，弟兄姐妹们，带着火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烈火，是不是？它是这样的一个最高点。接下来第十章， 我们就发现一个惨剧就发生了。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日子里面，有史以来这位神亲自住在他们当中的这一天，前所未有的，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，应该是非常非常神圣而且重要喜乐的日子，却忽然之间一件事情发生，也同样的是耶和华的火，他将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也算是祭司咯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烧死。到底他们两个做了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事呢？圣经只有告诉我们说，第十章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烧香给神。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是好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很愿意来服侍神的，因为他拿点火烧香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他们要献给神，献给神。你仔细去听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，你要听好，他们心是真的爱神的。你知道拿达亚比户是在出埃及记24章，当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是一起到山上去，在耶和华面前吃喝的，跟70位长老一起的，摩西亚伦跟70位长老一起，有他们两个人在那里，他们经历了这一位神的哇，这个荣耀荣光，或许他们生命真的都改变了，所以他们急着要来服侍这位神。有可能圣经没讲，他圣经只有讲说他们点火加上香，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刚刚祭坛上的火是从神那里下来的，这个火是神的火，不能熄灭的。每一天祭司们要服侍神到圣所里面去，他必须要从这里拿火到里面去，他不是点的，是这个火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他今天第十章我们看见拿达亚比户的火呢，燔火，为什么？他说是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。如果你对于读神的话，你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的话，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在建筑这个预备会幕的各样物件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不停的出现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是不是？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照神所吩咐的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在要放在心上，因为我们常常这边听这边出去，从来没有落在这里，都在你的心上，以至于每一个教会都自己在爱神，努力工作，但是忘记了这是不是神所吩咐的，这是不是神所吩咐的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这样的生命可能吗？我的生命，我成了基督徒之后，我的生命可能，我每动一念，每行一件事，我都要求问他，这是可能的吗？他会跟我讲话吗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可能的，神会跟你讲话的。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真的是这个神的仆人呢，叫做亨利 Grover， 我不晓得格洛夫是不是牧师啊。这个生命真的是38年，从第一天开始神派他到列国去走祷，他不叫人家称他是牧师传道人，什么都不要，他说我是一个走祷的人，他每到一个国家他就走路祷告，走路祷告。 但是每一次都是神告诉他去哪里，然后也同时告诉他的太太，因此两个人印证说的确是这次我要去那一个国家，我要去哪里走。然后他太太呢就开始算钱，算钱就是你不在的时候他有13个儿子啊，孩子啊，这个13个孩子跟家里的所用的这个钱需要多少，然后算好之后再算他离开家园到另外国家去需要费用是多少，然后放在一起交给他。他就祷告神，如果这是你要我去的，你在六天之内这个钱就会来。38年那个时候我听他在讲的时候，没有一次，他已经走了50多个国家，没有一次神没有供应，而且每一次都照他太太所计算出来的，每一次神供应他所需用的。所以有一次他做完了工作，我今天要讲故事哈，他做完了工作，他觉得太好了，已经完成了，那我可以去玩了，他很高兴要出去玩。他就听到声音跟他讲说，请问你啊 Henry， 你想到哪里去啊？他说哦，我已经做完工作了，我今天要去这个埃及玩一下，或是我要，哦，他是在叫耶路撒冷啊。神说我有叫你去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去呢？这个神的仆人呢就开始哭了，哭了，他一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有问你，我以为我工作完了我可以去玩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我不把整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这个神的仆人，神非常的爱他，然后他也非常的爱神，只要他的生命里面有一天或是有一件事他没有听神的话，他就可以不吃不睡悔改。我盼望每一个人，或许你有机会可以去听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是我们今天看拿达亚比乎，他很热心，他们两个很热心，非常爱主，我相信你信不信，否则他拿火点香要献给神做什么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位神，但是所献的不是神所吩咐的，结果就有火从神那里出来，跟那个前面第九章所讲的一样，但是这个火把他们烧死了，把他们烧死了，这惨剧啊。你知道他爸爸亚伦讲不出话来，经过7天的恩膏膏抹预备，就是为了这个今天开始，第八天开始他们开始服侍神，但是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惨剧，他当时死掉两个儿子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我们从这句话你看不出什么，事实上这一句话安慰了亚伦，于是亚伦就怎么样，不讲话了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很多的时候注释家常常在提醒亚伦，提醒他什么，提醒他他们这是第二年，这是第二年，第一年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，领受妥拉的时候是五旬节，五旬节之后不久摩西上山40天，他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什么，看见金牛犊，谁做的？亚伦亲手做的。当然他说，这些恶百姓强逼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就做了，所以我就要他们把金子银拿出来，然后我投到火里去， 那个牛犊就出来了，这是他说的话，对不对？亚伦呢？之后摩西为他们代求，又上山四十昼夜，再下来，神悦纳他们，于是他们才开始盖会幕。所以这一件金牛犊的事离献会幕不远，几个月以前的事。我不相信亚伦忘记了，就是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堪，有可能，因为摩西在第九章告诉他说，第九章第七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，为自己与百姓赎罪。摩西说，亚伦来来，不要远远的，不要站得远远的，你靠近靠近，你来来就近坛前，来到坛前。于是犹太拉比们就分析了，这个亚伦为什么要站得远远的，为什么摩西要跟他讲靠近靠近，或许他一直心里都觉得亏欠，所以他必须要先为自己先赎罪祭。在当下，当他两个儿子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他的心在想什么，但是摩西说，你们不可以撕裂衣服，不可以蓬头散发，因为你们身上已经有膏油，你必须要服侍。当祭司好像，当大祭司好像没有亲人一样，无父无母，只有一位神，好像。我今天从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点，就是我们常常不太认识神，我们只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是的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但是圣经里面你知道有十二处，有十二处提到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吗？十二处，十二处，我不会每一处去讲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考。第一个就是利未记第九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刚讲过的，这是蒙悦纳的火，是从神那里来的火，降下来的火。这也要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次在求神的荣耀彰显，你不要忘记啊，它是烈火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自己要小心自己了。士师祭祭奠也是献祭，神应许了他所有的要求，他献祭就有天上的火下来，将它烧掉，将祭坛上的火烧掉。第三处是马诺亚和他的妻，马诺亚是三生的爸爸妈妈。当他的太太妻子看见这个神的使者的时候，来告诉他说，你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三生，他要这个帮助他的百姓。然后他们两个也试验，把祭坛上的放满了这个祭肉，然后火下来烧掉，这个是悦纳，从神那里来的火，烧掉所有的祭物，悦纳了。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讲到先知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，你知道他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对抗，对不对？巴利先知没有办法，那个因为他们的巴利神或许睡觉了，或许出去上厕所了，都没有回来过，所以怎么跳怎么砍都没用。但是当以利亚说，你把水祭坛上摆好了，然后把水倒满祭坛，甚至于那个沟，然后他祷告的时候，火就从天上下来，烧尽整个祭坛上的祭物，并把水烧干。神的火不怕水，太厉害了。二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就是历代志上是大卫，他在那个就是现在的圣殿山上，他买了一块地，就在那里，神的火下来，悦纳了他的献祭。所罗门历代志下七章一节， 当他献圣殿的时候，一样的，跟会幕一样的，圣殿一样的，是天上的火下来。这是我常常在想的。现在耶路撒冷的众拉比们或是圣殿研究中心，他们已经预备好了，每一样东西都预备好了。我在想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应当知道，就是第三圣殿要是真的建起来，神的火会下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盼望我可以看得到，到底会不会下来？这六处在圣经里面讲的是蒙悦纳的火，但是同样的火，如同今天的利未记第十章一样的，有烧灭的火，也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第一个地方是拿达亚比户，利未记十章二节；第二处是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。百姓发怨言，在旷野发怨言，没得吃，没喝，没水喝的，就有火烧起来在营中，他们要赶快求摩西祷告的，代表他的愤怒。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五节也是可拉一党的火，将那个75位长老啪全部烧光烧死。约伯记一章十六节，虽然他说是从神那里降下火来，把约伯的这个财产呢，仆人的那些财产都烧掉了。列王记下一章九到十节，亚哈谢的仆人，亚哈谢是北国以色列的王，他们去找先知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不祷告就不下雨，是不是？就是有第一批人去50个人。他们称他是神人以利亚，说以利亚说，你称我是神人以利亚，好，那么让神的火下来将你们烧死，就50个人都被烧死了。历代之下，对不起哦，这个是也是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这我要看一下了。列王记下。第七章，是不是第七章？对不起哦，这个不是第七章哈，是第一章还是第一章哈？11到12节，然后列王记下9章到10节是50个人第一次派去的。列王记下第一章不是第七章，11到12节是第二次派去的，50个人被火烧死。呼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很热，我现在已经很热了。我们的神是烈火，你一定要认识他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什么？我们的神是烈火，它是烈火，火毫不留情的烧灭所有污秽肮脏不属于它的，它是烈火。你第一个认识要知道它是烈火，你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要放在心上？或许使我们可以敬畏他。他虽然说不要用形象造形象来像他，但是他无所不在，他充满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有这个认知，所有属他的人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啊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跟阿爸父一起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跟父是原为一的住在我们里面，在你里面有神，这位神是烈火。你说没有啊，我常常做坏事啊，他也没有这个降火来将我烧死啊。告诉你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是宽容忍耐，他在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我们的悔改。你要放在心上，你要知道 认识你的神，弟兄姐妹们，认识你的神，不要轻看他，不要真的是不知道他。今天的妥拉讲完了这个之后，接下来从11章到15章开始，我已经讲过利未记是一本非常神圣的书，充满神的名字的书，但是从11章到15章，今天我们只有到11章，它只是他的百姓在11住行方面要开始分别，要除掉，你要除掉很多不洁净的污秽的，因为他从万民当中将你拣选出来，这是不是一个分别？我请问你们，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是不是一个分别？已经是一个分别了，分开。你知道神是一个分别，一开始就在分别，做分别工作的神吗？这创世纪第一章，他有没有分别？有，他分别什么？他分别光暗，是不是？本来都是黑暗的、混沌的，分开。晚上、早晨，分开。他分开日子，星期这个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每一天分开。第七天，第七天设为安息日，分开，这一天是圣日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每一天都是好天，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 才算安息日呢？第七天才算安息日呢？因为它分别日子，第七天叫做安息日，因为它分别，神分别。所以来到第十一章，这十一章是最有争论的，直到现在犹太教跟基督教最大的争论点，常常听说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我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第十一章在讲什么？讲食物啊，可以吃的，不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讲到吃，实在真是伤感情啊，太多好吃的东西了。那你要是看神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什么？有一次我想分享这个，我在美国想分享这个利未记十一章。你知道这个姐妹非常的她也懂得圣经，她说先不要跟我讲，先不要跟我讲，我不要听，因为我这个礼拜六有人要请我们吃烤乳猪，等我吃完之后我再讲，你再讲我再听。可问题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讲了。讲到吃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哈。今天我要从一本书，我要介绍一本书给大家。我要介绍这本书给大家。这本书很有意思。这本书叫做《即将来临的革命》，即将来临的革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副题叫做《科学发现了圣经的真实》。科学，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是真实的。那这个作者叫Jamiel Cohen， 你知道这个 Cohen 的名字都是祭司的名字吗？就是祭司的后代，祭司的后代叫做 Cohen。 这本书英文的，你们如果可以看的话，没有人翻译，我巴不得有一天有人翻译了这本书。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妥拉里面所讲的，也就是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所讲的，神说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这个那个动物走兽，他怎么看呢？他们的研究是什么呢？看到上面这三种，山羊、公山羊、公绵羊，或是牛、公牛等等的，他们的结构非常不一样。他们的结构有一个很有特别的地方，你知道它这个蓝色的为代表哈，是叫做脊椎动脉，动脉就是有血通过的动脉，它是脊椎的动脉。 然后前面的呢叫做颈椎动脉，颈椎动脉。那颈椎呢有前面有后面，前颈椎跟后颈椎。那为什么要认识这个？这是妥拉里面说，神说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至于不可以吃的呢，吃了就会使你们不洁净的呢，我用两种动物，也可以包括还有狗还有兔子，但是我用这两种动物来表示，猪跟马，它们呢也一样的，它有脊椎动脉。这个脊椎动脉呢，脊椎动脉是直接通到大脑，直接通到大脑。猪跟马都是直接通到大脑。所以当神说可以吃不可以吃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一个动物要吃，你首先要怎么样？杀，对了，你要杀它，是不是？ 你不杀就不能吃吗？就不能处理，就不能吃。所以你要杀它的话呢，有指示的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在犹太人的传统上是有指示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一般的宰杀法啊，都是用就宰牛啦、宰猪啦、宰什么的哈，都是用很多残忍的方法哈，就先把它击昏了，让它昏掉了，然后你再来杀它，它就可以不要就不会有任何的挣扎哈。或是用电击的，现在你有没有听过啊？用电通电，然后它就不死也不昏昏迷了哈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但是呢，妥拉的教导，也就是说献祭的方式叫做雪希塔，这个方式就是犹太人献祭的宰杀法，它没有牵涉到牛羊的痛苦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他的研究，就是他的研究就是，如果你敲水敲它，他知道他遭到苦难了，或是遭到这个危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会送那个信号到他的大脑，然后大脑会告诉他的整个身体说：“惨了，你要死了，开始要反应了，是不是？”所以当你去杀他的时候呢，这是脊椎动脉。会直接连到这个血脉哈，它用画的，这是大脑，然后这边是心，脑跟心，心脏出来的血，打出来的血。所以当你打昏它，不管你是怎么杀它，或是砍头，或是用任何的方式，它立刻会送痛苦的记号到它的大脑去，然后就算他死了，他分泌出来的这个反应呢，其实使他的肉里面会带着化学的这个反应，也就是说毒，有毒不好的东西。OK，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犹太人的方式呢，他是切掉他的颈椎动脉，前颈椎这个动脉，然后很有意思的是，它的后颈椎或是它的脊椎动脉呢，是先连到那个颈椎动脉的，并不是直接就到大脑去，不是分开的两条，而是连着那个颈椎动脉的。所以如果你从颈椎，刀要很利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，那个刀是非常，他们要试的不是什么，就是试那个刀，刀很利，所以他一下去一刀，然后血就止住了，就整个从这里流下来，所以颈椎的动脉的血也是一起就是从这里过来，然后整个血就出干净了。所以圣经有教导，圣经的教导就是说，这个血你必须要等于是要干，就是要流光，你才可以吃这个肉。所以那个血要归到地上去，那祭司大祭司们就会 就会用一个钵或是一个碗器皿，就是拿着这个血，就是盛着这个血，然后这个血就是开始拿到那个祭坛那边去坛七下，或是抹祭坛做赎罪。血中有生命，你要记得血中有生命。所以这个动物在圣殿里面，在圣殿里面你听不到那个牛羊的哀嚎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们的研究就是神的创造，他可以吃的这些动物很有意思，就是牛或是羊好像没有感情一样。就是在圣殿里面，如果有同样有几头牛，他有一头牛要被杀了，其他的牛呢照样吃他的东西，反刍嚼东西，没有那个慌张的那个反应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羊呢，记不记得诗篇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耶稣怎么样，他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然后他怎么样，不开口也没有声音，是不是？他们的研究，这本书里面都有，我没有办法全部拿出来。这本书里面讲说，很奇怪的就是，很奇妙的就是，神所讲的你可以吃的这些动物呢，他们没有害怕，就是看见别的同伴被杀，他们没有害怕的反应，没有。但是犹太人的法律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当你在宰杀牛或是羊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有其他的动物在场，因为你要避免万一他有什么反应的话，这个会让他慌张或是什么。那几乎没有，几乎是没有的，可是他们还是避免。因此我们要讲的是，刚刚已经讲说，在圣殿里面这些牛羊没有声音的，没有声音的，没有哀鸣的声音的。为什么？神告诉他们要怎么宰杀，所以这个动物，它就kosher的动物是在2秒钟之内，2秒钟，一、二就死了，不会超过这个时间，很快。它如果不是第一秒就死，就是2秒钟就死了。请问你们，神在不在意动物啊？神在意动物的。你知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说不仅是以色列头生的孩子属于他，长子属于他，连头生的动物都是谁的？都是神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也知道约拿那个时候到尼尼微去祷告，神说为什么我不能，我对他们，为什么我不救他们？在里面还有多少人是不能分左手右手的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的动物，神在意的，神在意的。当我在开始在学习这个，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因为我们这几年常常有犹太人的朋友来日本访问我们，或是到台湾访问我们，我们都很热情的招待他们。招待他们吃什么？我们招待你吃kosher的牛肉、羊肉，好吃啊，这个让你们吃，他们都拒绝不吃，不吃的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不吃了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宰杀的方式是跟犹太人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在，就算是你买了牛肉，你买了羊肉，你来吃它，它的宰杀法还有更惨的，你知道吗？把整只动物吊起来，把它打死，先把它吊着，然后啪打死。你说它会不会有反应？当然会有反应。你说这些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。他们也做一个调查，就是一般的肉很容易腐败，可是呢，犹太人杀的那个肉很慢才会坏掉，自然坏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没有血，没有不好的反应。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稍微的谈到这个问题哦。 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每一样动物都是神所造的。或许神说，你们是一群分别出来的百姓，分别出来的百姓，所以在所有可以吃的动物当中，你们也要，我也要分别一些少数的动物是你们可以吃的。或许听明白我在讲的吗？但是告诉你们怎么宰杀。我刚刚忘了讲，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，所有的哺乳动物他说都有前后颈椎动脉，但是呢只有妥拉里面讲的牛羊这些可以吃的动物呢，它的颈椎构造不一样。这是科学家的研究来证明圣经的话。当然很多的时候我已经讲过，我们会说啊，难怪神不要我们吃猪肉，因为猪肉里面都是寄生虫嘛。可是犹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叫你不要吃，他吩咐你不要吃，你就不要吃。他已经将这些动物分别出来，你可以吃的就是这些。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喜欢逛他们的马哈内亚胡达那个市场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他的菜市场里面卖的鱼摊子啊，就那么几种鱼啊，干干净净的。你去看到他们的卖肉的地方也是干干净净的，就是那一些。我相信不只是为健康的缘故，我相信最大的部分是因为神吩咐不可以吃，神分别不可以吃。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争论这个，举出了保罗怎么说，或是说耶稣怎么说，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的，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我们乱解释圣经啊，一点跟神的妥拉利未记十一章所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而且讲错的。就算是我常常要提醒大家，就算是保罗说现在可以吃了，什么都可以吃了，我要问你们，你要听神的话，还是我太敬重保罗了，保罗讲的话一定不会错，我还是听保罗吧。让你选择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保罗殉道是在圣殿被毁之前。圣殿被毁之前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他们保罗过世的时候，圣殿还在那里，也就是献祭的事情还在那里。保罗活在那个时代，他不可能推翻神的话。再讲一次，他不可能。所以大部分是我们解释错误，我们解释错误。我要问你们一件事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，在我们信仰里面，一个被改的，已经被改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哪个日子？安息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安息日？因为我们听到的就是什么？我们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，所以现在安息日已经搬到礼拜天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所听到的，所以没有安息日了，是不是？改了安息日了，把神所说的圣日，他分别出来的圣日改变了。我们觉得有道理，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个原文讲七日的第一日是在讲什么。他在讲的是逾越节，耶稣是逾越节 逾越节的羔羊啊，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开始数算俄美尔要数算多少日子，七个礼拜，七七四十九，是不是七个礼拜啊？所以七日的第一日，那个原文是第一个安息日，第一个七个礼拜里面的第一个 Shabbaton， 第一个开始算起。这本书新约圣经是犹太人写的，四福音是犹太人写的，除了路加福音，路加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，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啊，不知道啊。所以安息日被改了。接下来第二个是什么？最重要的，今天我在讲利未记十一章啊，是在讲会幕盖起来的，神的荣光下来了。如果那个不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的，立刻被火烧死的，这个的后面讲的就是利未记十一章。我请问你们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，被改了。如果它不重要，我跟你讲不会被改，跟安息日一样，就是那么的重要。安息日重要，利未记十一章重要，被改了，告诉你没关系了，告诉基督徒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谁才会告诉你没关系？岂不就是仇敌吗？就欺骗我们基督徒吗？我们全部都接受吗？可是神的话语，你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你找不到一处从神的口中说改了，找不到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去查，找不到。更不用讲前面这本书塔纳赫，你称的旧约圣经，没有一个地方神说改了，有一天会改变，没有。甚至于到以赛亚书66章，他都有讲。66章讲什么？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6章，你要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？OK， 66章第17节，66章17节，那些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，分别为圣、服侍神的，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。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什么？吃猪肉。你如果知道前面的经文在讲什么，耶和华会报应，他要在火中降临。15节他说，看啊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。哇，他要用火用刀施行审判，就是允许战争。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，而那些分别为圣、自以为虔诚的人，自己进入园内，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，并可证之物，就是利未记十一章神所说的话。你吃什么？吃他说不要吃的东西，你要分别出来你不可以吃的东西，你今天还在吃的东西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弟兄姐妹们，以赛亚书66章最后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就是末后世代还没有到。神已经讲了，直到今天，他的话指向今天，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你听好，没有改变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他说的，从他口中出来的话，你要不要听？再讲一次，他是烈火。然后看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还没有来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，所有属他的。神说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直到永远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还有什么安息日， 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初一，然后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，每一个七天的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。这是谁说的？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还没有应验，新天新地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话写在这里啊，而且他说什么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安息日没有改变呢，你不要告诉我他改变了。你可以在礼拜天纪念你的，纪念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基督。但是请你不要改变，不要把神所设立的圣日改变。他没有变，你怎么能变？你是谁呀？今天你看着拿达亚比户，他们是爱神的，今天很多人都爱神的，但是对于神的话语，你，我不晓得你读到这里，读到这个以赛亚书66章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，不要自欺欺人啊，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不要自欺欺人啊，这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，还没有到，直到他再来的时候，直到那个新天新地开始，不能吃就是不能吃，安息日就是安息日。这一切是为什么？在利未记11章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你要看着，你要听着。因为他的圣洁，神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出埃及记34章他怎么说？出埃及记34章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是不是？这是他名字。可是你不要忘记，所有的属性里面最重要的，他最重要的，你一定要知道的，就是他的圣洁，他的圣洁，你要知道他的圣洁。因为他在利未记11章，哎，就是你说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个饮食律啊，明明的在这里，利未记11章，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44节45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他是圣洁的神，你没有办法亲近他，你一定要经过祭坛，你一定要流血，你一定要分别出来，你只要进入那个会幕的门，你就分别了。谁才能够进入？就那些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神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民，分别，那些愿意分别自己的人，你才能够来亲近他。你不愿意，你不愿意分别自己，你说都一样，我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这个也乱解释啊，解释错误了。所以他们吃猪肉，我为了要跟他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也吃。到底你听谁的话？你觉得神会允许你吗？仔细听啊，你仔细听啊，我是圣洁的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不是只有听而已，你要去行出来。神的话语圣洁，你听进去，你要行出来，你要活出来。你要活出什么？你要 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。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别人世界怎么做，你还是怎么做。这世界根本不理耶和华的安息日，你照样你也不理。这世界根本不过耶和华的节期，你照样你也不过，是不是？这世界什么都吃，你照样什么都吃。请问你们，这是分别吗？这是分别吗？这是一条窄路，你愿意来跟随这位神，这位将你分别出来的神，你要照他口中所说的话，他所吩咐的，他所吩咐的。虽然不方便，虽然感觉到有很多的牺牲都比不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为你为我。 你要分别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也要圣洁。他再讲一次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。这句话就已经告诉你分别了，我没有让你们继续在埃及，在世界里面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他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，他们去拜偶像你们也去拜偶像，他们怎么做你们也跟着怎么做。 No， 神说不可以，我把你们带出来，你们一定要出来，而且你们不可能再回去。带你们不是走路，是经过红海，过海，还为你们分开，你们过来之后完全复合，你没路回去，你没有路回去，已经分别了，分别出来了，你要听进去啊！我把你们领出来做什么？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他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，就是你要分别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巴不得这句话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今天因为他是圣洁，你要知道他的临在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圣洁的，我们一切要照他所说的话，神口中所说的话。主耶稣一生，主耶稣，我们的耶稣一生，总是把我们所有信他的跟随他的人注意力转回到谁的身上？阿爸父神，是不是？他总是带我们回到阿爸父神的身上，你注视他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子就是他，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他不是神吗？他不是神吗？但是他说，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我看见阿爸父做了，我知道我可以做，他就做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。神会告诉我们，所有敬畏他的，所有愿意听从他的，他会告诉你你当做的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主耶稣说，因为他说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他为谁而活？阿爸父，他为阿爸父而活。14章31节，他说他要叫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我爱阿爸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，我就怎样行。这是我们的耶稣啊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谦卑的主耶稣。腓立比书2章告诉我们，5节，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，基督耶稣啊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他不以自己跟神一样，他就是神，他与父原为一，但是他不要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怎么样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学谁？我们一定要学习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我们一定要学习他。他谦卑自己，父所讲的话我要听，我只听父所讲的话，我只做父做的事。 我一定要指出来，我不怕人家想我，我一定要说，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，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了，我们遵循人的话，我们遵循人的话，你知道有一个错误的地方，有一个危险吗？就是有可能他讲错，有可能你误解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你他讲的话你没有听懂，你不知道他的背景，你误解了。我们跟随他，我们跟随他，就把神的话废掉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听耶稣的话？耶稣说什么？直到天地都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废去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回到神自己的话，听他讲的话。他讲什么，我要听，我要听，我只要听他的话。任何人跟我讲什么话没关系，你讲好的，阿们，感谢主。但是你讲错呢，跟神的话有冲突呢，对不起，你就是再好的人，就是再有地位，我都不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神不是这样讲的，明白吗？因为神怎么讲，你不要听我。我如果讲错，你们也要知道，不是听我的，不是听牧师的，我是人，我要听神的，我要你们效法我听神的话，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效法保罗。保罗不是把我们带到保罗身上，他说向我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他把我们带到耶稣啊身上，效法他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很重要的一个时刻，在从2000年以来，耶稣啊升天直到今天，或是第一世纪使徒们回天家之后直到今天，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他正在做，在末后时代他正在做分别的时候。分别，你过去不懂得分别，你今天要分别，分别，分别出来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啊，因为大家都过礼拜天，我不过安息日，所以大概不会，没有关系。你去好好看神怎么说那些不守他安息日的话，好不好？我邀请你们好好的学习他怎么说那些不守他安息日的话，然后好好的读利未记11章，他怎么讲你怎么听。是时候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用罗马书第13章11-14节来劝勉大家。罗马书第十三章，这是保罗的话，他说：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你要醒过来了，是趁早睡醒的时候了。教会已经沉睡了将近2000年，沉睡了，在神的话语上，立基在耶和华神的话语上的这个教会沉睡了将近2000年。醒过来吧，醒过来吧，要醒过来了，你要醒过来了。黑夜已深，今天是揭开所有谎言的时刻，这个时刻是揭开所有谎言的时刻，回到神的话语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他快要来了，耶稣啊快要来了。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不管是人告诉你的，是你被蒙蔽的，是你自己不知道的，你以为你可以的，今天都要脱去，脱去，分别出来。有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按着他的话语，将自己完全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神是烈火，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他照着你，我们不要里面有黑暗，里面一点黑暗都不要有。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荒宴醉酒，纵容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要吃什么就喝什么，吃喝。 不可好色邪荡，要从那些不好的性行为当中出来。记住，年轻人记住，听进去，要从不当的性行为当中，婚前性行为当中出来，不可以再继续。不可增进嫉妒，不要去增进，不要去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意思就是你要效法他，你要穿上他赐给你的白衣，他的话语。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天花乱坠，不是天马行空让你摸不着的，神的话语都落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，落实的，实实在在的落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。所以不要跟我讲太多这个天花乱坠的事，落实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的生活里面，这是圣洁。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不要为你的肉体，这个要毁坏的肉体去放纵私欲。要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，神允许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，你都吃不完了。不要去违背他所说不要吃的，他不需要给你理由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去找理由啊，不要去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，为什么健康问题，这个营养问题都不要去找啊，因为他说，因为他说你不要吃，你们可吃的是这些，其他东西你吃的与你不洁净，与你不洁净，你不要因为这些东西使你不洁净。我是圣洁的，你不能靠近我，如果你不洁净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最后我要告诉你，分别，你要深深的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深深的在神面前，我们深深的在他的面前悔改，因为我们模糊了界限，我们作为圣民，我们模糊了神的话语跟这个世界的界限，我们模糊了，我们以为我们都可以，但是今天他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要我们分别出来的。你愿意分别吗？你愿意分别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回答，你不要回答我，你要回答神，你愿意分别出来吗？你要分别你自己，单单跟随他，你要醒过来了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花一点时间自己省察自己，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。听完讲台所讲的，仔细的分辨哪些是神的话语，求他帮助我们，是否我真的是模糊了，甚至于我对于这一位神充满万有，在我里面，在我之上的神，我甚至于都模糊了，我甚至于都不认识他了，甚至于都不知道了。但愿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刻苏醒你，苏醒你，苏醒你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哦，我请你们，我真的是以神的慈悲也要劝你们，请你们，你们不要把这样的道听了就认为留在祷告殿就可以了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继续过那个模糊的生活，不要，我劝你们不要，你们一定要分别出来，一定要分别出来，这是分别的时刻，这是分别的时刻。我特别对那些自己已经认知自己是耶稣啊的心腹的每一位，应该是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腹，特别对这些已经开始觉醒的心腹们来说，你的生活已经分别了吗？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已经分别了吗？已经照着他的话语分别了吗？如果没有，你要悔改，就在今天你要悔改，并且我求神给你力量可以回转，按着他的话语，在你的食衣住行甚至于心思意念完全跟这个世界给你的分别出来。 这位圣洁的神邀请我们来亲近他，来亲近他，按着他给我们的方式来亲近他，按着他给我们的耶稣啊，借着他的宝血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他。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，依靠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他的宝血，我已经被分别出来了，因着依靠耶稣啊，我可以在他的里面，他可以在我的里面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竟然可以住在我的里面，我可以亲近他，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而他给我的条件就是要与不洁净的分开，要与不洁净的分开，与世俗的世界分开，与世俗的世界分开，与你所知道的那些习惯性的不洁分开，与你所知道的那些习惯性的不洁分开，因为他已经呼召你，呼召我出来，他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你说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啊，但是你不肯照他的化形，你不肯照他的化形，就是不洁净了，不圣洁了。他说你不圣洁就不能见他的面，代价何等的大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代价何等的大，我们要认知，不可以，我不能叫猪啊、虾、鳗鱼啊这些好吃的东西啊来使我与我的主分开，不值得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不值得啊。卡多西卡多西卡多西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烈火，我们邀请他来烧尽我们里面的不洁净。我要你们思想，你不要把拿达亚比户献燔火的事情跟食物的律分开，是同一件事，是同一件事。拿达亚比户在圣所献燔火，是神所没有吩咐的，就被从神那里来的火烧死，跟利未记十一章的食物律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是一样的。分别，分别，分别，单单听他的声音。阿维努马凯努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是要俯伏，我们真是要敬拜你，我们也要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。因为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们有了你的话，但是我们选择听人的话，以至于我们行走在不洁净当中。感谢神，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而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就必洁净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恶，一切的不义，如同使徒约翰他所说的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去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是这个时刻，要代表每一位愿意在你面前分别自己为你的，在此刻分别自己为你的来祷告，来向你现在感恩。因着你的话语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你已经洁净我们了。主，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食衣住行能够按着你的吩咐、你的训诲、你的教导来过来行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，只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分别。主，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，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百姓，以至于你的光可以透过我们能够照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，让人看见，可以羡慕，可以来追求认识耶稣啊，得着阿爸父你所预备的救恩救赎在耶稣啊里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谢谢主。我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起立领受祝福。Shalom, shalom. 耶和华必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会帮助你。耶和华必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耶和华必向你扬脸，他必向你扬脸，赐你 shalom 平安，从今时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